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凡。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名字？不好意思大家，其实我已经 NG 了很多次，但我觉得要把这个梗给录上来。OK， 非常非常非常欢迎之前听过我的节目的观众，以及未来或许有人听到这期节目的听众观众，欢迎来到我的新节目三件事。呜呼。OK， 好，其实这个节目呢，联系的其实是之前我的一个第一个播客，叫做《青春原创40周年》，在荔枝 FM 平台，那个也是我从2015年就开始做的一个节目，然后一直更新到了2018年，然后从2018年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做播客了，直到就是我。在2021年底的时候入职夏都中文电台，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栏目，叫做晶晶校园啊。但我其实对于做播客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没有人听，就是这个东西不说挣钱了，就播放量都赚不到，因为太多人做播客了，你上哪儿跟人寻找这个竞争力呢？特别是属于这种人文的赛道，很多脱口秀演员他们就说得很好。那你说你之前我一直想着就是我是音乐人，我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分享一些我的见解，但后面发现不行，我没梗，然后我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团队，也没有一个能和我一起聊天的人啊。之前虽然我们在那个经济学栏目就请过一些嘉宾什么的，但后面就放弃掉了。那至于为什么我们回归了这个播客呢？其实有一些小的原因吧。最直观的原因是最近我自己开始听播客了。最近听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无聊斋，这个是我看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啊，刘洋教主他们的播客栏目，就听他们聊天我就很开心，因为我最近也经历了一些工作上的变动，然后也在进入到一个人生的新阶段，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还是应该做一做播客这个东西呢？特别是在最近听完无聊斋之后，我又去回听了一下我们这个栏目之前的名字青春原创40周年，然后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就是当你在听到之前自己的那些声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和之前的自己对话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奇妙的。尽管我从18年之后不做播客，其实是做了很多 vlog 的方面的尝试，当然就是写歌一直没有断过，歌曲也是一直在记载我的心路历程，我的成长，但是有些时候就听一听之前自己的声音，就听听之前自己的想法，就觉得就是可能这个感觉会更好一点，就像在听一个声音的日记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打算我要把这个播客重新做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投资，它未来肯定是能升值的，而且这个升值绝对不是靠金钱来评估的，它是一个就是一辈子都值得纪念的一个东西。特别是我就能回想，假如说10年后、20年后、3年后再听我之前的播客，就是我们曾经青春原创40周年里面讲的那些故事， 就是越近你会觉得越尴尬，越远你会觉得越美好。至少6年前我在听《青春人唱40周年》最后一期节目，最近打开听期节目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没有尴尬了，我听到的是那个时候的我的一些想法。好，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个播客，重返播客界的一个意义。如果有听众在听的话，或者说有我之前在励志上的老听众在听的话，啊，希望你们还记得我。当然，因为现在我多了很多身份嘛，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和大家聊聊，也是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重新的见面，聊一聊最近的近况，以及聊一聊最近对于一些事情，或者说感情、学业上面的一些小看法。所以，希望不管是以后的我听，还是有听众朋友听，都希望能从我的这些心路历程中看到一些生活原本的样子，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生活。因为我们这首歌就是这个三件事节目的初衷，就是用声音记录生活，生活本身就很精彩。好，其实三件事最想说的其实就是三件事，这个大概意思其实就是每期节目其实想聊三个主要的事情，围绕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其实主要还是就比较分散嘛，所以就是还是想到哪儿说哪儿。但是未来的话，如果我有精力的情况，或者说我有能力就把它做好的情况下，或者说有兴趣做好的话，我还是希望每期我们能重聊一个话题。其实理论上来说我是应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还是一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还是有一档自己的栏目的。可是就是我在担任这个栏目主播期间，我其实一直都是在划水，因为就是觉得这东西也没人听，也没钱赚，然后也不给工资，然后就是已经过了。如果这个事儿让我在2018年做的时候，我肯定会把它做特别好，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主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还会加一个 title。 你想我之前没有做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播的时候，我自己搞一个这种自媒体主播，我就讲得可开心了，更不用说我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的话，我都不敢想象2018年的时候，对2018年的自己听到我后面成为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知道我还在那划水，他该多么的气愤。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事情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就是来聊一聊最近的近况吧。其实最近比较无聊，比较虚无，这就是为什么开始听播客的原因。因为最近面临着一些工作上的变化，像刚刚我们说到，就说这个工作现在也不做电台主播，现在主要是教钢琴，教小朋友，也是还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暑假期间没有那么多的学生，所以说就每次就是在家里，然后就练练琴，练练吉他，然后就看看电视，然后朋友也不在了，然后就有时候出去转转，所以整个状态还是比较偏虚无的。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中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吧，就是不管是对于人生哈、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都会有一些小思考。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节目也是想借着机会，不管是和大家分享还是和自己分享，都是想就是讲讲曾这不能说曾经，就是这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上次的节目停在了2018年嘛，所以可能是一个带着回顾，也是我们的第一件事，先回顾，然后第二件事可能就是聊聊小小的现状，第三件事就是展望一下未来，这个很无聊的这个三段论。OK， 所以这个回顾一下这个2018年之后大概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其实停留在了什么原创歌曲，这个讲说这个以后要讲一个原创歌曲背后的故事。 其实，一八年之后确实也是我在网易云发歌开始的时间，之后就陆陆续续一直在网易云进行这个发布歌曲，中间也更改了一些音乐风格吧，就是不再局限于之前的小情歌的那种音乐风格，也是在变了，做过广告配乐，做过电影配乐，做过游戏配乐。其实在音乐方面就是成就虽然没有很多，但是技能和音乐风格的变化还是有所增加的，而且也顺利的在本科毕业，然后去到了我想去的学校，然后后面也找到了当初很想找的工作，就是做老师。现在可能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当初确实很喜欢做老师，然后也去了当初很想去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刚说的下个中文电台。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期间又抽到了这个工作签证，然后抽了工作签证之后又去了这个曾经很想去的学校华大，就是等于我曾经最想去的两个学校伯克利和华大等于最后都去了。所以说其实还是学业方面还是挺完美的，就比如到现在来说华大也毕业了，伯克利也结束了，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期间吧。但是中间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感情阶段，就是我们曾经一直聊过的那个情歌原型，这就是我的第一任女朋友，后面就结束了，而且和她谈了五年的感情，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打击。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上华大的这两年中，从2022年到2024年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感情上的小插曲吧。也出现了第二个女朋友，当然也出现过一些其他的约会对象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其实最后都写成了歌曲，都成为了一些美好的记忆，所以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成长的经历的一部分嘛。那其实具体的这些故事流程我是现在都不想讲了，就是只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把它用电台记录下来，也不能说我没有记录，其实我记录了啊，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校园栏目里面曾经讲过很多，那时候很想说话的时候特别想说，可是现在就是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吧。你比如说让我硬回忆，比如说今天我就看人写那个 dating 日记，然后我说我也写，就是我抱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态去写它，就是我想写一写我和我第二个女朋友之间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戏剧化，然后我觉得这玩意儿写出来绝对有流量，而且我写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不定我能借助这样的故事反而会让很多人听到我的歌曲，因为我给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也写了一张专辑，就跟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一样，然后但是我就很纠结，这个纠结的点其实是在于因为我怕他在看见，然后我又怕就是我写的不是很好，我既怕有人看，我又怕没人看，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为什么还要去回顾过去？这个事儿都过去一年多了，我还在回顾。可是，但是又是觉得，就是他明明是一个可以，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写，你把它写段子的话，它明明是一个很好的素材，这个或许未来能给你提供很多不一样的帮助，特别是内容创作方向，说不定你的这个故事很多人听，然后他就是希望你继续写啊，你写下去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听你的歌曲嘛。但又怕就是这个东西一听就很多人就知道，因为我是拿第一人称写的，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纠结的写了第一段，然后就发到了一个小号上面，然后我就发完之后我就每一会儿我就去看一看那个帖子到底有多少人看了，还真有就快100个人看，我就 我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说开心那也开心，说害怕也害怕，说难过也难过。但是其实我刚想说的点就在于，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既想去回顾，它或许是站在我们讲故事讲内容，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方向嘛。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其实不是很好，因为人都是要向前看嘛，就是总是回头，就是会停滞脚下的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聊聊我第二个身份的转变，也就是我们刚说的现状，也就是说现在就我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一个音乐人，我还是一个情感博主。这个是非常逗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在抖音在一个小号上就是发了一个讲，也是我就第二个女朋友，就是她的那个断崖式分手的一个经历，其实主要讲的是这个回避型依恋，然后莫名的就触发了流量，然后那个帖子就大爆特爆，爆了我人生第一个1000万播放的视频。然后从此之后，我的小号就变成我的大号，就是说我的音乐人大号，也是18年开始，就是写自己歌，发歌，弹琴什么的。18年到现在，总共加上逃走家加了一起不到5000粉丝。然后我的那个号小号在一个月期间涨了8000粉，虽然现在也平缓，现在的1万多也就。就那样，而且最近这个流量其实不是特别好，但就开启了我新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就是从那之后，我经常会去拍段子，拍这个情感的段子。其实大家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他还是自己去说那些话的时候能帮助别人，帮助不了自己。就有些时候我在感情里头遇到问题的时候，还去会翻我之前的那个情感的讲那些话。要不然我说这个女博主和我是两个人，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的女博主，那真情圣，我的天哪，那真是情场高手。但是对于我自己，那真不行，那还是需要练级。所以这个成为情感博主之后，其实我就更多的是想往前看，我不想往回看。特别是22年之后经历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情感经历，就是它会比我之前经历的那些都有意思。像之前可能我和大家很早之前就聊过我喜欢的几个情歌原型，我这都10年前的节目，我天天听啊。虽然10年我现在听还是会有点尴尬的抠脚趾，但是有些时候你
热烈祝贺
！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就是不说尴尬那个点之后，还是会能感受到当初那种青涩。所以其实后面就是22年之后，特别是和那个第一个女朋友分手之后遇到的女生，或者 date 对象，或者喜欢对象，就是刚开始我还是会拿着之前那种态度，比如说什么情歌原型啊，或者说喜欢的女生呀，拿这样的态度去和他们进行交流。就是比如说当初我在华大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是我的最后的学生生涯嘛，我就很想抓住这个学生生涯的时间去谈一个校园恋爱。然后那个时候 喜欢第一个女生，在我们学校，也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喜欢第一个女生的时候，我还是抱着之前的那种就是喜欢女生那种方式，包括追女孩的方式去对待，但是就是会发现变了，就是真的变了，也不能说是时代变了，或者说也不能说是你长大，但是真的和至少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听这儿的朋友就觉得那肯定就是时代变了，对吧？这肯定是你长大了是变了，但确实，但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就是 ENFJ， 就是你心中还是会对那种爱情抱着很大的一个滤镜在嘛。所以说，就是在和华大这个女生喜欢的过程中，她就出来了很多和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故事，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经历就是同时 date 两个人，就是在我们专业里面和两个女生都产生了一些不能说关系，没有身体上接触的关系，就是只是这个就是互相搞暧昧，然后或者说在此之后就是尝试 dating app 之后也去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和我后来的这个女朋友也是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纠纷，就是就这个时候这些事儿都发生在2023年嘛，所以2023年那年就是很抓嘛，就是它让你会觉得慢慢理解感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上学时候的感情和工作时候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工作大家可能会考虑钱啊，比如说车啊，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地方，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你的竞争对手基本上都是码农，那对于这个收入阶级或者收入来说，肯定是不如其他人的，就是我所谓擅长的这些点无非就是风花雪月、情绪价值，然后有才华、长得还行，就这些。但其实这些在现实的感情里面都不值一提，特别是现阶段的感情已经发展到很多，就是它有可能是situationship， 就是有情侣的事儿，但又不是一个真实情侣的一个关系，可能有什么casual relationship 啊，或者说什么 open relationship， 或者说什么 date 阶段，就是很多的这种说法，大家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被约束。但其实这个和就是我本质上期待的那种感情又不太一样，就是你自身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就是你既想去学习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怎么样去在 situationship 关系里面去和人交往，或者说怎么样去处理好你心中的一些不开心，就比如说你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女朋友，但对方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situationship， 就是这个可能对于可能我太传统，或者说像我一样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大多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们还是觉得啊，喜欢就是喜欢，就是有身体接触了那应该就是男女朋友，但其实现在发展的不是，特别是当我在做情感博主以后，我愈发的感受到它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就是回顾2023年前四个这个女生，就是 date 过的女生，包括我的第二个女朋友，以及我后面和第二个女朋友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我愈发的感受到感情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啊。所以也是希望就是聊聊电台吧，就是能和观众或者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包括表达一些自己的疑虑。至于第二个女朋友的故事，如果听过我那张专辑阿斯巴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看，全网搜索阿斯巴甜这张专辑，写得很好，也是我近期吧应该是觉得最好的一个专辑，因为过了今年之后我其实也就只写过一首歌吧，因为今年写了很多就是配乐，就是短视频的那些给我一个旋律性的，就是歌曲今年只写了一个恍惚，但是恍惚其实也是属于阿斯巴甜的一个后续，就是它其实还是围绕着那个我的第二个女朋友的这个故事来进行讲述。阿斯巴甜这张专辑其实之前我的 同事，也就是我们电台另外一个主播，还在那个电台节目里面推荐过这个专辑。嗯，他其实写了很多，就是我和我的第二个女朋友从认识，然后到暧昧，到特别好上头，然后到就是发生了那个离谱的曲折故事，然后最后就结束，然后结束之后再反转，然后再反转，就反转好几次，在这张专辑里面，在你们都可以听到，因为这个大概的故事，我实在是不想再去讲它了，因为就是我讲了太多次了，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回头再做一期节目和大家聊聊这个具体的故事，只是现在。不是很想讲这个故事，我其实想讲一讲后面发生的事情啊。最后就可以，这趴就我就只说一下这个专辑的歌曲名字啊。我比较推荐这首歌啊，首先第一首《三件事》，《三件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最初版，一个是正常版，就是夏日版，可以说正常版啊。最初版其实是非常推荐大家听的，也是这张专辑里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这《三件事》它的就是成就吧，就是已经成为了我目前的代表作，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旋律真的都写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定建议大家先听这个最初版，因为最初版其实是我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demo，当然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个demo，就是这个歌是我自己录唱的时候的一个demo，然后它也是非常简洁，它是用钢琴伴奏和弦乐伴奏，它非常非常的就是舒缓。虽然这个歌描绘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但这个最初版其实是舒缓中带着一个淡淡的忧伤，也可以说就奠定了这个感情的基调。然后那个第二首是它的就是夏日版，也就是它的正式版。正式版其实当时我编的是比较轻松的，也是我第一次想去尝试一下 R&B， 所以他编的就是属于那种电子鼓，然后就很用了很多吉他，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和那个第二个女朋友还是关系特别好，就很甜，而且那是在一起的。三件事这个歌其实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是作为表白嘛，就还是按我们之前那套流程，就是喜欢就跟人写歌嘛。其实那个正式版是弹的时候写出来的。然后后来第三首叫甜，那甜其实是我和他分手之后写的，就是那个歌词写的也非常好，是一个写男女对唱，也是我第一次写男女对唱，然后后面还请了我那朋友帮我唱的一个女生，当然他有好几个版，他有一个是第一版是和 AI 唱的，那就是那个吉他版，然后第二版就是他后就是这首歌的这张专辑的名字阿斯巴甜，阿斯巴甜其实是和甜一样的旋律，一样的歌词，但是不一样的编曲。阿斯巴甜就是整体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氛围，弦乐、钢琴，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大情歌，就听完就会让人很悲伤。当然，这阿斯巴甜之前还有一首歌叫《失乐园》啊，这个是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进行合作进行写的。那《失乐园》主要讲的是，就是我和我前女友分手是的原因导致的导火索的原因，大概就是我知道了她的一些事情，就我不是她的唯一，就是这个很复杂，真的很抓马的，就是我们可以回头慢慢聊，或者说如果大家想听啊，我会聊，不想听我就不聊了。这个我是真的不想再去讲这个故事，我真的把这个故事讲断的，我每次见人都讲这个故事。我刚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真的是想讲，我是想表达我的愤怒，我是想表达我的悲痛，就是我想说出来，我想告诉大家我很惨。可是现在我就不想讲了，就是现在我讲的话我就很对抗，我就说干嘛呀，我干嘛要讲他，我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我干嘛要带我回去，对吧？而且我觉得我怎么早该翻篇了吧，对不对？哎 ，anyway， 就是说大家想听，我还是会讲。这个失乐园其实就是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节奏的作品，就是会在咆哮，就而只是那时候我朋友写词，就是语气会比较重，就是也不能说骂人吧，反正就是质问他，就是他有时候歌词贼搞笑，他是什么，就是类似于好像是 你告诉他不在家，就反正讲就是那个意思，大概就是你跟我说你出去玩，你跟我说你出去玩，或者说不是你跟我说你要睡觉，但其实你出去玩了，就是你身旁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啊，这是第四首，第五首就是刚说的阿斯巴甜，就是非常悲伤。第六首叫做谁，啊，这首歌不是廖俊涛那个谁啊，就是跟他那个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当然，我还是很喜欢廖俊涛那个谁的，这个谁其实写的不一定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风格，他用了很多那种减七和弦，就是很诡异，听起来很迷。这个歌其实表达的也是我看不清楚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我不懂，我特别搞不懂。所以就是又问了很多，就是你到底是谁，就是什么，就是你是那个特别好的还是那个特别不好的。就是我真觉得讲这个东西我应该去年讲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可今年我真的过了很久，我就讲他就我自己都忘了。然后第七首叫悖论，悖论主要是写的是，其实悖论是在三件事之前我就已经把这个 demo 写出来了，就要写那个时候我刚和我那个前女友认识，然后就是在思考，也可以说在纠结，就是说喜欢一个人到底是要大胆的追求还是说就算了。因为现在你大胆追求，万一再碰到一个就是不是那种真心的人该怎么办，但最后我还是碰到，我以为我以为这次不是，但我这没想到这次是个大雷。对，所以悖论其实是最早那首歌曲啊。然后第八首叫在遇，在遇其实它应该不算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原本计划中的一首歌，因为在遇其实是就是刚刚我说的另外一个 demo。 这个 demo 是当初我给我前女友告白，然后就在琴房里头的时候，当初我弹了一个旋律，因为那个时候三件事这首歌刚刚写好，我当初给她表白的时候就唱了三件事这首歌，然后当时就弹了一个旋律，我觉得哦，旋律真好听，然后就说我要录一下，就是万一我就是灵感还在，因为那时候那个三件事还没编曲嘛，然后就是当初就把本来想录的是当初那个灵感的前奏，结果就把当初我那一晚表白时候的真实的嗓音给录下来，然后后面还有录到他的声音，他说很好听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最最真诚的一个版本。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整体这张专辑阿斯巴甜的所有的歌曲，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听一听吧，就听一听，其实还是能听出一些故事现在的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插曲，就是这个还不能算它是阿斯巴甜专辑里面那首歌，但是还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尾声啊，叫做恍惚。这是今年四五月份写的这首歌曲，其实写的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就过了很久，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嘛。然后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我在看我一个朋友，他和我前女友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他的朋友认识我前女友，他就把前女友照片，我前女友照片发给我，就告诉我现在谈恋爱了，然后也过挺好。我就看到他的照片，就他还是那么的好看，就他还是我就印象中那个样子，就是就那一瞬间就恍惚了，然后后来就写了这首歌《恍惚》啊。就是这首歌也是最近刚拍完 MV 啊，就是如果大家要听这个阿斯巴甜专辑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听一下《恍惚》，就是它也算是一个结束吧。就是歌词写得很好，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就是淡淡的忧伤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的第二段感情吧，就我把它命名为感情，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它不算，就是因为我其实跟他只认识俩月，谈了可能就勉勉强强一个月，就是但就这两个月能影响我一年的时间，就是所以有时候觉得感情很奇妙。就是就算后面我和他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嘛，我也知道他就不真诚他的那些事情，但是我也没有再去纠缠他，后面我也继续去 date 别人。就是那个后面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什么显化心理法则，直到今天我还在学这种东西，就是自我肯定也好，让自己能量充足也好等等，就是希望把重心收回到自己。这期间当然也会 date 其他人，比如说后面 遇到的这几个女生，但是你都会觉得她不如之前那个好，因为之前那个确实和我是有灵魂共鸣的，就是我们十年前可能聊那些女孩，她都是一个外表上头，然后她其实和你没有很多灵魂共鸣的，但是就是上一个前任她和你在某个阶段是真的有灵魂共鸣，比如说你们有共同喜欢的作品，就这个事儿我真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就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能不能跟这个人有灵魂共鸣，你能不能有共同的话题，就千万不要因为他长得好看就上头了。就刚开始我对我这个前任也是长得好看，就其实他长得没有我第一个女朋友那么好看，就大家都觉得好看，就是他长得是那种，就我就觉得挺好看的，那很多人觉得他长得其实不是特别好看，但我真的觉得他是就是那种就是可爱型的，就是很清纯很甜，但是他身材特别好，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喜欢他身材，就是很辣，他的身材特别好，身材就所以他当初给我制造那种反差感，比如说他笑得很甜，那长得很甜，他说他身材又很辣，对吧，这是个巨反差的一个。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会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样子很多人都以为我喜欢的身材，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和我在交谈的时候，一是能很真诚地进行一个交谈，虽然我们在线上真的就没怎么聊过，但是每次线下都非常的好，而且重要的是呢，他和你有灵魂上的共鸣，就是比如说有喜欢的歌手的，他喜欢许嵩，我也喜欢许嵩，他喜欢就是歌词，我也喜欢歌词，就我就是很多很河南话出来，就很多人问我，就说你后面你前女友会不会听到你写这个阿斯巴甜或者说恍惚这个歌，我觉得就是也许会听到也许就听不到，就是咱就说他听到，我觉得他也会觉得我歌词写挺好的，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歌词的人，就是他之前就是看听我之前的歌或者听一些其他歌，他都会看这个我在开车的时候他会看这个歌词，就很像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歌词的人，就是我其实觉得旋律它就是一个载体，歌词才是灵魂，而且更重要是他和我能聊到一些就是那种文学作品，就比如说我记得他之前问过我，就是我们好像有一次聊到金庸武侠，然后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男孩爱看，女孩应该不爱看这种大男主题材的作品吧，啊，他就问我你最喜欢哪个，就是金庸武侠里面那个女主，我说我就喜欢黄蓉，然后他说确实就是我记得就是不是大家有一句话怎么说来，前面我忘了，反正就是王语嫣、小龙女、谁谁谁、赵敏，谁说最后一句是蓉儿最俏，还是就是黄蓉最好，就是反正就是这种东西能跟你聊到一起，我觉得这个很难，但是就是你后面结合他的那些真实的面貌啊，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会的人，就是他确实很了不起，就是这就是我恍惚那首歌里面就说到，就是人啊都挺复杂，真的很复杂，因为哎没法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法说，所以其实后面不管再去遇到别人也好，包括今年我也慢慢的去接触其他人，我还是好像在追求我的那个 right person， 就对的那个人，但是也没有遇到，就是哪怕连他这样的人我都没有遇到过。就是他这个前女友和我前前女友都是在某个我人生中某个点，他是占据在一个位置的。然后后面离他最近遇到过一个和他就是快到了我前女友那个 level， 那个是我在这个 dating app 上聊很好，后面加微信又聊很好的一个女生。但那个女生也是前面聊特别好，真的就是聊特别特别好，但是就是后面ghost， 就是也不能说 ghost 了，反正就是最后见了一下，见了一下之后就反正就是就是 我当时见她见那个女生的时候，其实是她约我去打网球，但是她约我打网球那时候她身边有三个男生，我那天体感其实不是很好。就是，但我后面又犯了我的老毛病，就是明明这件事情是让我很不爽，但他最后，他和我见完之后，然后我们就见完之后，我还是犯那种就是捧哏型的问题，我就在捧他，我说你捧打好，考好呀，就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微信聊很多嘛，就没见面之前，然后就一直聊，从五月初就开始聊，就聊特别好，就是他也会给你抛话题，你也会跟他抛话题，聊凌晨三点。就是然后就是我还帮他分析他的感情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是女博主了，朋友们，就是我所以我说就是女博主是女博主啊，就是人是人啊，就博主是博主，我那时候都女博主了，但是还是就是想着就是说能可能会发展的好一点，然后他还说我一些就是很话什么啊，你不开心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就是说那些，哎，就是你现在我觉得那都屁话，那都是屁话，对啊。所以说后面我们见了之后，他那天带了三个男生打网球，那天网球我打的也不是很开心，因为网球也不是我强项，我觉得我打很菜，真打特菜，就什么东西啊，这打羽毛球没打什么网球呢，然后我就回去我还捧他，然后捧了之后他还哈哈笑了，然后后来。其实我本质上是不太开心，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慢慢再接触一下，因为当初我们中间没有见面的原因是他回国了，后面他回来之后我们说再见一见，然后再接触，然后就是打网球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群聚会嘛，我想是不是会有一个单独的再聊一聊。那结果我就问他要不要出去爬山，就 hiking， 因为之前约好就说可以 hiking 一下什么的，但是结果就直接没了，这人就也不说话，然后就没了。哇，我那阵子特别，哇，我那阵子真的就直接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我又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啊！从那之后，我对于 ENTP 这个人格，我是真的非常的不喜欢，就是因为那个女生她之前也是 ENTP， 她是 ENTP 和 ESTP 的一个结合体啊。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 ENTP， 就是我真的是对子人啊，真的就是特别的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就是太冷酷、太无情了，就是热的时候跟你真的巨热，冷的时候跟你真他妈的是巨冷。哈，对不起，我爆粗口，对我很难过。然后我就记得我难过了一周，然后最后我还是给他发了个消息，我就是又扯了一个话题，就问开了个新话题，然后就是问他要问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在测，如果他回我也翻篇，他不回我就我还翻篇，但是我希望他回我，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我受不了那种直接 ghost， 就是直接 ghost 让我是最难受，但我觉得这个点我得去练习，我不能不练习，我不练习我要被人拿捏死。然后后来他回我了，然后后来我说哦好的，然后就没有下文，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dating 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特别是我最近看了很多小红书上大家就讲这个 dating， 其实可能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感情状况吧，就是它就是一个让你感到很虚无，但是你说你把这个感情给它剥掉，对吧，你说我就不谈，我不谈恋爱，可是不行，还真不行。就是前两天我听无聊斋里面讲那个压抑型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就是你人是个情感动物，它是需要感情的滋养，特别是当你工作以后 就是就我后面不想做电台的关键原因是因为我是老师，我天天要教小孩，然后我就觉得我上课我就说那么多话，回来我还要说话，我哪有精力说话，所以后面我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孤独感，就很想找人陪，再加上我本身对亲密关系就是一个很渴求的状态，然后我又对爱情又是一个抱有很强的那种期待性，所以说就是一直在寻找，一直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然后有时候也会自暴自弃，就是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好在就是慢慢学了很多心法，不管是显化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就是心法，它都会帮助我就是调频，就是换一种方式去想问题，可能会游刃而解。但是就是我们这三件事也是瞎聊啊，聊到这个可算是有 topic 的话题，我聊到现在我想到了就是感情，当代的感情，当代的 dating 文化。因为我发现这个不是说是国外的问题，就是国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看看就是大家讲的这些 dating 文化，这是一个大趋势。可能之前大家说美国开放国内不这样，不，我觉得国内也这样，而且特别特别已经面临着现阶段这个年纪，就是26、25是吧，这个年纪你说要事业有成吧，他虽然可能也是比如说这个阶段可能大家的硕士毕业或者博士毕业，虽然起步期你看不看物质呢，其实得看了，但也没有特别看，没有到30岁那么看，可是你不看物质的话又不行，对吧？就比如说以我目前单纯的经济状况来说，我有时候觉得我都不配谈恋爱，就小的我又骗不住，就我被小的玩的团团转，大的我又不喜欢，然后喜欢我的我又看不上，就陷入到一个怪圈里面。所以其实就聊这么多吧，就是本来是想和18年20岁的自己去汇报一下聊天的，然后或也以及和我之前的老粉讲讲我最近的现状，然后最后也延伸出来这个 dating 文化的话题。我觉得如果有朋友听到这儿啊，就是如果你们想在评论区去评论你们觉得的爱情，觉得现在的爱情到底是什么，也可以就是讲一讲你们的想法，包括你们之前的情感经历。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很大的发言权，不是说我的情感经历丰富，是而是因为我接过很多咨询，就是玉博主上面的情感咨询，而且有很多咨询的段子都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专门挑一期再讲讲，因为就是让我理解啊，真的生活远比故事更精彩呀，就是太精彩了。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也看着很庆幸，就是很多人他问的其实是男女朋友之间的问题，就我感觉现在想从一个两个陌生人发展到男女朋友，确定的男女朋友，就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到这个关系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就比之前要走太长太长的路。之前真的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就行了，哪有什么什么这什么 really situation shape 或什么 FWB 这个那个的，就是没有那么多。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在这样，那你还在搞之前那套，那你就被淘汰，那你就小丑呗，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是和大家聊的这个小故事吧，还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也希望我能把这个电台给好好做一做，不管是为了是我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青春上46年啊，还是说用声音记录生活啊，还是说如果我们的节目有人听的话，就是大家喜欢的话，我也可以继续讲。不管怎样，我都觉得这个方式，至少对于记录生活来说，记录我的成长来说，它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依稀记得在青春原创46年那个时代，2016年的时候，曾有一个我的听众朋友给我发过一条私信，很长，可能是在我百度云里面的那个截图，我已经就是还有印象，但我忘记具体说什么，但大概那个意思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他叫我小主播，我感觉应该是个姐姐写的，就是他就说你可能多少年后再听听你现在的声音，你会觉得很青涩，很幼稚，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曾经发生的难题都不是难题。我现在是有这种感觉，就我现在去听我2018年、2017年、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焦虑的时间，比如说那个时候焦虑能不能上伯克利，那个时候焦虑我能不能发歌，那时候焦虑我能不能去华大，对吧？那个时候焦虑我能不能毕业啊？现在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就当我对华大伯克利这种去魅之后，对吧？以及这个毕业这种，哎，就是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想，是不是10年之后，或者说6年之后，再听我目前对爱情这种困惑，会不会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小菜一碟呢？好，这就是这期雨博主的三件事的所有节目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同时，三件事也是下周中文电台经济校园栏目的周播节目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收听下周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特别是如果在美国的朋友。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在感情中找到那个对的人。如果遇到了，一定不要放弃。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